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智，很高兴大家能准时收听睡前一刻，让我们的声音有机会传递到你的耳朵里，希望我们的内容也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你的心里。今晚让我们一起收听，缓解谈话的紧张气氛。让我们用朵朵的鲜花和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海神老师登场。
好，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张海晨，首先感谢小智的主持。那么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缓解对话双方的紧张关系。天下一切事情成功了都是有方法和技巧的，谈话呢也不例外。谈话需要方法，也需要技巧。那包括前几次我分享的像主导的技巧，像迎合的技巧，那这些呢，都是一些谈话的具体技巧。这些技巧如同下棋或者说打桥牌，你要知道这一步啊，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这些技巧呢，很多时候都可以用上，属于这种一招一式。但是一招一式啊，并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但可以增加你语言的力量，提升谈话的这个生产力，加速你的成功。那话说昨天晚上石老师分享的说服技巧不知道各位是否还有印象。说服技巧主要是四条，那第一条叫做动之以情，第二条晓之以理，第三条诱之以利，第四条是和之以威。那其中动之以情这个就可以充分用上我们上一周分享的迎合的技巧。各位是否还记得昨天石老师在分享的第一个案例赵刚在说服这些俘虏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动之以情的吗？比如说赵刚一上来先降低了身价我就是这个年龄比各位大一些就简称为哥哥吧，今天跟各位做一下聊天，这是先降低身价叫放下身价。那第二步是什么呢？那说的是动之以情，实际上他用的就是迎合的技巧。你看他上来是问兄弟们你们都是哪些部队的有说56军的，有说多少多少军的。说完之后他接下来就用了迎合的技巧，叫对方给事实，他给结论。那这个结论是什么？都是好部队呀。下面的人说了长官你也这么认为吗？他说当然是了，这时候他又给事实。实际上这是迎合的技巧当中产生共鸣动之以情的一个核心技巧那这是我们上周分享的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分享的第二个技巧或者说下一个技巧叫做垫子这个技巧叫做垫子。什么是垫子呢？咱说物理上的垫子吧。冬天呢你坐在这种硬的这种石头的椅子上，你会觉得屁股很凉很冷，这时候呢一般都会做个叫椅垫，我们说叫个垫子，这就是物理上的垫子。也就是说在中间呢加一个缓冲。语言中谈话中怎么能用上垫子呢？人与人的沟通通常都是你来我往，一人一句，有时候问呢有时候答。那接下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看看各位呢都是怎么回答问题的比如说你今天怎么迟到了？再比如说电视机怎么打不开呀？再比如说今天几点回家呀？你下班？再来你今天买菜了吗？在日常生活中职场中都会有这种情况。这种问答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严肃的问答，有时候呢会让这个关系显得有点紧张。在问与答之间如果是永远一方在问一方在答，那么他们的关系谈话的关系并不是融洽，并不很融洽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很难做到这种更加密切。所以这种垫子呢就起到了一个缓解的作用比如说一方在问一方永远在答特别是一方永远在问在答我 们演示一下。比如说，哎，咱们两个人在谈话，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了？性别什么？籍贯是什么？然后我再还问很多问题，我就不断的问，你在哪儿毕业的呀？啊，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哎，这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哦，你会感觉也有点挺熟这种状态，就像什么，像审讯室啊。所以一方永远在问，一方永远在答，这种谈话并不融洽。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加一个垫子，垫子就是起到缓解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缓解对话双方的紧张关系，这个垫子就是缓解作用的，缓解这种你问我答，你问什么我答什么的这种紧张状态。比如说我问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个小朋友啊，假设你家里有孩子，哎，有一天呢，这小朋友啊回家来啊，回家来就问，哎，妈妈，我是哪里来的？我是哪儿来的？一般这些妈妈们都怎么回答？就是假设你有孩子，孩子问你了，妈妈，我是哪儿来的？我是从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我在课堂上也经常问这个，讲到这一段，经常问这个问题，就问这个，在座的各位，我听到很多种回答的方法，啊，你捡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啊，要来的，你可能觉得这些回答都不好，可是面对这孩子呀，挺天真的，啊，这样的天真无邪的这种提问呢，哎，有些朋友说。从哪里来的？那可能我得讲点这个科学道理是吧？你是妈妈生的，然后呢，你就给他讲啊具体的生育知识了。这时候他可能啊越讲越糊涂，他越糊涂，所以这些都不是妥当的回答，都不是妥当回答啊。孩子问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啊，都不是妥当回答。那对于这样的回答呢，就要使用垫子。怎么使用垫子呢？啊，看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孩子问我了，啊，我是男的啊。这个，啊，爸爸，我是从哪儿来的？那我回答了，哟，孩子，你长大了，都开始问这个问题了。其实我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超越了他的问题，对他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肯定。哟，你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你这么一间断，孩子呢一般就接着就会往下说了。啊，今天我们班呢来了一个新同学，老师说呢他是四川来的，我想知道我是哪里来的。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想的是怎么想的？你想的一定是他问的是他是谁生出来的，你甚至觉得他已经成熟到可以问一些生理卫生的知识了。其实这都是错误的。有些时候啊，我们就急于回答问题，可能根本没听清楚对方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之前呢有什么背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哎，你在回答之前加一个垫子，先肯定他的问题，让这个谈话有一个停顿啊，注意啊，叫做停顿，先肯定他的问题，让这个谈话有个停顿。啊，再回到刚才那个啊，我回答是这样的，哦，孩子，你长大了，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就是有个停顿。啊，小智回答的这个挺有趣儿啊，充话费送的啊，太逗了，还有买萝卜送纸的，送纸儿啊，还有这个也是大树上捡的啊，这各种回答都有。那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特别这个习惯于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再比如说我们工作的例子，比如说有个客户呢买了你们产品，哎，回过头来他就问你，啊，你这产品为什么不工作呀？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回答？啊，你可以这样回答：哎呀，你这个问题啊还真是很少见，我从来没碰过呢。在这里我已经卖了10000多个这样的产品了，怎么会不工作呢？你说一下它是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呢，你这时候你要超越对方的问题，关注这问题的背景， 怎么关注的问题背景呢？就给他的问题，对他的问题呢给予肯定。你这问题问得真好，你这问题呀、问得很专业，你这问题视角非常独特，你能想到这个问题说明你很不简单。那这就是在别人回答问题之前先超越对方问题啊，这就是垫子的技巧。加了这个垫子呢，就会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那到底怎么加这个垫子啊？在直接回答问题之前要加垫子，垫子有哪些类型呢？怎么加呢？加垫子的方法一共有三种啊，这就是主导的，凡事都说三嘛。垫子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垫子就是赞扬问问题的人，简单的说就是夸他的问题问得太好了啊。第二种垫子呢，就是说明他的问题有代表性，比如说你说这个问题啊，最近很多人都在问啊，最近很多人都在关心股市啊。第三种垫子呢，就是展示自己的处境，哎呀你这个问题啊可把我难住了，让我试试看。加垫子这习惯并不容易养成，但是一旦学会了加垫子的这种技巧啊，这个甚至习惯了这种技巧，你在与人沟通的过程中啊，就会更加的润滑，更加通畅，更加自然，更加顺利。你每次谈话呢，哎，这种紧张的关系都会自然的把它消除掉啊。养成这样习惯后，当听到别人问话，不管啊什么情况，你是不是不用想着这个怎么回答了啊，你是不是想着这个回答了，你首先都要考虑怎么加垫子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形象点的比喻，就是别人一旦问你问题啊，如果你上来就回答啊，那这个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这个双方的这个气氛呢就比较紧张。那这时候你要加个垫子，那对我们每个人的思考能力就提出了一点点要求和挑战啊。也就是说你大脑啊，咱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手机都是双核啊，四核的啊，都四核，都多少核的，那也就是说这个 CPU 啊都是多核的。你在一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这个大脑其中一个核就在考虑怎么回答，你另外一个核就要思考怎么加这个垫子，这是并行的啊。如果你这个就混乱了，那说明你大脑的 CPU 不够啊，该升级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加垫子方法，夸对方这个问题问得好。比如说这个女友啊问这个男友，你爱我吗？男友回答，我当然爱你了。这时候女友就追问了，那你证明给我看。怎么样，这就陷入到僵局了。因为这个你说你爱我吗？我说爱你，那你证明给我看，那你怎么证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他这个问问题的背景，怎么样去了解呢？你先试着加一个垫子，把这种紧张情绪，紧张的关系啊缓解掉。这个垫子就是肯定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啊，你这个问题啊太重要了，啊，你有问男友，你爱我吗？哎，你先说，你这问题太重要了，就是先肯定对方的问题，夸对方的问题问得好。所以这个垫子的作用啊，就可以有效的促进对方呢，在提问一方呢，给自己的这个问题进行解释。一旦解释了，就会讲出更多的信息。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客户呢买了一辆车，星期五提走的车，星期六早上就回来了。这时候说，你看看车顶，我昨天拿的车，车顶上有这么一个明显的划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如果你急于说这不是我们问题，你都已经开走了，这不是我们问题，那就是推卸责任的，沟通就僵化了啊。谈话双方都去找责任了，这时候如果你学会了使用垫子，你就会这样说， 哎呀，你可真细心呐！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划痕的？昨天晚上提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啊？啊，上来你可真细心呐！当你肯定他的问题，肯定他有独特思考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更多的信息，而不是立刻就进入到你问我答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境地。啊，如果你简单的直接回答这问题，一旦你回答不符合对方的那种期待吧，关系就僵化。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对对方的问题给予肯定，啊，或者叫赞许，这种结果呢，就可以赢得对方的好感，降低提问的挑战性。啊，另外加垫子还有一个好处呢，那就表示你永远在提问者之上，可以超越提问者。啊，这种加垫子啊，第一个技巧，夸对方的问题问得好，这习惯并不容易养成。那现在我问一下各位啊，哎呀，今天我给各位分享的是这个缓解谈话双方的紧张关系。我问一下各位，你是第几次听我做分享了？各位，你上来一般都怎么回答？啊，我就不等着这个各位给我回答了哈。我在课堂上实验了几次，啊，基本上上来都说，哎呀，张老师，这是第一次听你讲课。有的说，哎呀，我这个第多少次那个听你讲课了，啊，上来都这么回答。所以这个习惯并没有养成。我问的是什么？你第几次听我分享了？啊，那如果我问你听到这样的提问的时候，你应该首先反应我加一个垫子，啊，先加第一种垫子吧。问题问得好，嗯，张老师，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非常关键。然后我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听你讲课了，这就是加了一个垫子。那比如说我再问，这个比如说你问我吧，哎，张老师，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当别人问你哪个学校毕业的，你一般都怎么回答？啊，你一般都怎么回答？那如果是别人问我，你问我，哎，张老师，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会这么回答。哦，我知道你已经猜出我哪个学校毕业的了。啊，我是哪哪毕业的。我前头就加了一个垫子，啊，这个垫子，哎，实际上从某种程度就在赞扬对方的这个问题，啊，赞扬对方的问题，这种赞扬啊，还不是说那种虚的，我是赞扬有落点，赞的是实实在在的，他问题问得好，或者说你有思考，那这种呢，这个不知不觉的赞扬，赞到有实处，对方就会觉得很舒服。关系就会容易融洽，就容易缓解紧张。好，谢谢你宝剑啊，你这个回答的非常好啊，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这个还有十分钟，这个时间还有点紧张啊。那接下来呢，我讲第二个技巧啊。第二技巧之前呢，我还是先讲一个案例吧。讲个案例，讲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赞扬对方问题的一个案例。沟通有一个，咱们国家有个特别著名的人物，或者说叫沟通的大师，就是周恩来，周总理。那绝对沟通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牛。啊，他经常参加这种记者问答会。啊，有一次呢，有一个美国记者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记者这个问答会上呢，啊，那其中有个美国记者就问这个周总理一个问题。当时是国家刚刚成立，啊，成立不久，这美国记者上来就问，啊，尊敬的总理阁下，啊，咱们新中国呢刚刚成立，问一下，咱们中国新中国有没有妓女？哎呀，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全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下都炸了锅了。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啊，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太有挑战性了。可是这时候呢，总理呢，哎，不慌不忙的上来先这么说的，啊，美国的记者先生，啊，你这个问题啊，一下就问到点子上了。他先加了一个点子，一下就问到点子上了，加了一个点子，啊，这个点子呢，缓冲了这种紧张关系，同时呢。这个也给周总理呢留下了一点点思考的时间，啊，你这个问题啊一下就问到点子了，点子上了，明确的回答你，中国有没有妓女？有。哎呀，这时候全场一下全都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这个新中国刚建立有妓女，那时候完全就这个大家都有点懵了。那总理呢不慌不忙的说。在我国的台湾省，哎呀，全场立刻这个掌声雷动啊！啊，这回答的太棒了。那总理先生上来就给了一个点子，你这问题一下就问到点子上了。在中国有没有？有，在我国台湾省。如果他说没有呢？那记者就说：“你们台湾为什么会有啊？”所以总理回答这个太高明了。而在这个高明之中，我们分析出来，关键是。他给自己争取了思考的时间，缓解了双方这种紧张气氛。你这问题一下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技巧，叫赞扬对方问题点子的第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方式呢，叫做肯定对方提的问题有代表性。啊，你可以说你这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也确实很多人都关心那个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那这种垫子呀，也要看具体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女友问你爱我吗？男友回答说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你就不能死套这种方法。你接着说，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那麻烦了。啊，女友会想，那还有谁问过你啊？那这时候啊，实际上男友啊，把这个谈话主题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我是受欢迎的，而不是陷入到对方引导的方向，要你证明给我看，是吧？实际上第二个这个垫子呢，这个它的要看具体情况，它的功效的特点呢，把问题普遍化。哎，你一问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了，清华大学有个教授也问过这个问题，嗯，这问题问的真是好，当年孔子也问过这个问题。那有时候在课堂上一些学员啊在提问，那我作为老师，我要给自己争取这个回答的时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啊确确实实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大家都很关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这我就实践这个缓解的作用啊。另外一点呢，啊，当你这样说，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当年孔子也问过，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也问过这样问题，那对方的一个心理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哎，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最近我刚买了个手机，小米的手机，啊，比如说有个朋友问我，哎，你这个手机外形挺漂亮，用的是什么材料啊？假设有一个朋友问你，哎，你这手机用什么材料？你会怎么回答？你可以呢加个垫子。哎呀，你这个问题啊，有人曾经问过，谁问过呢？就当年苹果，这不说苹果了，这个雷军啊，他拿到这个手机，拿到第一款实验机的时候，哎，他就问了同样的问题，哎，这个手机用的是什么材料啊？你这样回答以后啊，对方会觉得，哎，你是有看法的。这个问题啊，雷军他也问过。哎，他问这个问题啊，还是挺骄傲的。看雷军也关注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你在加这个垫子的时候呢，已经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赞扬，哎，让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有价值，不是那种特傻的，他后面问题的挑战性就会下降，啊，后面问题挑战性就下降。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还说周总理的例子吧。他在周总理啊，不仅在战场上不输敌人，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也不输敌人，啊，确实啊，当时很多西方国家敌对，跟我们有敌对关系， 所以有一次记者就问了周总理，你们中国人呢，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叫马路呢？啊，有些朋友知道这个答案。周总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他加了一个垫子。啊，他加什么垫子呢？哦，你问呢，不止你问过这个问题，当年意大利的有一个学者叫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回答和当年他得到的答案不一样。他的答案什么各位知道吗？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所以这个总理啊，他加了一个垫子，不止你问过这个问题，当年有一个意大利的学者也问过。逻辑清晰，简单明了，一句话就把记者顶回来，非常厉害。这就是第二个技巧啊，叫做肯定对方的问题有代表性。好，到9:30了，那我快速的在5分钟时间把最后一个加垫子的技巧给各位介绍一下。啊，第三个加垫子的技巧叫做展示自己的处境。啊，展示自己的处境。那这种方法呢，就是在回答问题之前呢，将自己的处境讲出来，然后再尝试着回答，从而呢赢得对方的这种好感，降低对方对这种答案的质疑或者叫预期。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学员问的一个问题，确实挺啊，不说刁钻吧，这个角度挺特殊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一般情况下都会问，哎呦，你这问题啊问的挺专业。不过，问的挺专业，可回答起来是有些难度的，得让我好好想一想。我可以尝试着回答一下，你看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个有一天，这个你这个电脑这个出问题了，哎呀，你想想谁帮你修修电脑呢？你突然想起一个朋友，他好像在这个 IT 界的，好像修电脑。这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了，你说我电脑坏了。那个，你能帮我把电脑修好吗？如果你是那个朋友，你怎么回答？啊，你怎么回答？啊，你可以这么回答：哎呦，这个我都多长时间没操作电脑了？这个你这问题可把我难住了，我不好说，但是我可以试一试。啊，这就是讲出自己的处境。你这个修这电脑这问题挺难的，所以呢，我就先上一步。啊，让你觉得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但实际上并不是。你要翻过来说，哎呀，这电脑那点问题简单，结果上来一做呢没挣了，他就会觉得你，哎呀，原来都觉得你是高手，原来不过如此。可是你要加个垫子就不一样了，加个垫子，哎呦，我好久没接触电脑了，啊，我好久没修过电脑，现在电脑这个更新速度太快，我不见得能帮你弄好，但我可以试试。你一旦弄好了，他会觉得你这人谦虚，时间能力很高，你没弄好了，他也觉得很正常，啊，这确实啊，这更新速度很快，所以这时候加个垫子，展示自己的处境，把弱势呢，或者说示弱，啊，把你的难处告诉对方。所以加一个垫子呢，就会让你永远在沟通中啊，不知不觉的处在一个优势的地位，啊。在交谈中呢，增加一些这个垫子，也起到这个缓冲的作用，啊，加上这个垫子，然后呢，再跟上这个跟上一个问句，表示好奇，哎，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你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这一类的呢，都是可以的。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啊，咱还说周总理的例子特别多啊，当时啊有一个。西方记者问周总理：“周总理，请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民银行啊有多少资金？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当时年轻的共和国刚成立，啊，人民银行刚成立不久。其实这个记者呢想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底。那总理上来怎么说？”你这个问题啊确实不简单呐，有难度。这就是个垫子，我先夸夸他，啊，确实不简单，先夸夸你，然后有难度，
展示自己的厨艺，这就是点。然后他说了，不过我可以回答你，有18.88元。中文交头接耳，怎么中国人民银行只有18.88元？不理解呀、啊。各位知道是什么答案吗？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块钱、5块钱、2块钱、1块钱、5毛钱、2毛钱、1毛钱，啊，5分钱、2分钱、1分钱，一共是10种这种人民币，合计18.88元。我刚才也掰着手指头算的。周总理在短短1分钟就把这个难题回答出来了。你看他的沟通水平啊，来自于他的思考，来自于这种他的思想，他有技巧，有方法，有准备。你说一个人呢，这个做事情，如果练就了技巧，有了方法，又做了准备，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总理阁下非常了不起，面对这种对抗性的问题，就要有技巧，赢得对方对你这个对你问题的这种认同啊，这种这个，比如说咱说示弱啊，降低这种预期。所以呢，这是等你回答时呢，他就不会有太有挑战性了。我们说缓解对话双方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啊。有关电子这块呢，讲了3个技巧，实际上后面还有一点点要讲，那么我将在下周呢把它补充完整啊。3个技巧是讲完了，后面有关这个3个技巧的它的这个具体的练习方法啊，下周我会跟各位分享。简单回顾一下，缓解谈话双方的紧张关系，可以用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电子，起到缓冲的作用啊。那么这种加电子呢，有3种方法。第一种叫做赞扬对方的问题，第二种说对方的问题有代表性，第三种呢示弱啊，展示你自己的处境和难处。那这3种垫子呢，你要熟练的使用上，每次在对方问问题的时候，你都加一个垫子缓冲，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就会让这种紧张关系有效的降低。好，今天晚上呢分享到这里啊，讲了半个多小时，还差一点点这个有关练习的方法，我们将在下周来跟各位分享。那么今天到这里，谢谢各位啊，各位晚安，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我们回答，咱们做交流，谢谢。
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张老师，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那么我提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我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一些是遇到的，或者是一些就是看到的。那比方说另一个人呢，就是对方的话，他可能带有情绪的，不想和你说话，那你怎么如何能辗转的去婉转的，或者是缓解这块的一个气氛，然后让对方愿意和你说话呢？因为这块可能是销售人员或者是一些做市场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处理一个客户的时候，可能他们这个客户呢，也不是针对于他，可能是针对于他们这个职业，所以可能会觉得比较有抵触的情绪。
哎呀，小智这个问题一看就是有所准备呀、啊，而且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有思考了。那对于一些不理性的人，我们该如何缓解呢？啊，那在这里说呢，加电子呢，更多的是在面对对方问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今天怎么迟到了？啊，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用电子呢来做缓解。像你说的这个，如果对方不理性的，那带有情绪的，那就是我们啊在最一开始提到了，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啊，那心情怎么解决？啊，我们可以用迎合的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先解决心情。啊，那然后呢再去处理事情。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相信各位和我一样很有收获。再一次感谢张老师的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有其他疑问，可在群内继续互动或者留言。下周二，睡前一刻，我们继续相约。祝各位晚安，我是主持人小智。